落掌获得者认为川普应得，中共突然掀台， NCCP 联署破500万，全球华人觉醒中，与普京直接沟通，梅拉尼亚说白乌同回家团聚，秘鲁总统遭罢免，国会主席任临时总统，奥尔班政府含间谍疑云，欧盟紧急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以色列国防军 IDF 宣布，加沙停火协议在10号中午12点生效。IDF 部队根据川普总统的加沙和平计划第一阶段设置黄线，哈马斯进入72小时人质释放倒计时，必须在13号中午前释放所有活着及尽可能多的遇难人质。法新社9号引述美高级官员，美军将派200人队伍赴中东监督停火，包括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及可能阿联酋官员，由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领导，该队将建立联合控制中心，整合安全力量。川普计划礼拜一访问以色列，庆祝人质释放。以色列警方将部署几千警力，实施严格安全措施，包括道路封闭及无人机禁飞。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新闻会上全盘托出，川普斡旋加沙停火的内幕时表示，谈判交着时，川普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不立即停火，将面临美援审查。同时，川普女婿库什纳低调穿梭埃及与卡塔尔，与中东特使魏科夫协调敲定人质释放细节。库什纳的静悄悄角色被卢比奥赞为幕后推手，其家族在中东的深厚人物化解了多轮危机。他说，川普的意志力无人能及，他不求落奖，只为结束战争，救人命。川普说，我已经阻止了8场战争，这个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果诺贝尔委员会会按他们的方式去做，不管他们怎样做都没关系。我知道这一点，我并不是为了那个奖去做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拯救了无数生命。10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因勇敢对抗总统马杜罗独裁统治获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随后川普亲自致电马查多祝贺他获奖。马查多则感谢川普对委内瑞拉民主事业的坚定性支持，他说，我将这个奖项献给饱受苦难的委内瑞拉人民，亦献给川普总统。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川普总统。马杜罗政府9号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军事威胁。外长希尔说，美方可能很快发动武装袭击。10号普京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失去信誉，因未授予川普，他赞扬川普真诚致力于和平，并称其在中东和乌克兰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几十年积累的复杂危机。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批评诺贝尔委员会政治凌驾和平。就在川普宣布中东和平协议不到48小时，10号中共商务部突然向多国发出信函，威胁限制稀土等关键资源出口，反制美国关税，声称是正当防卫。同时，中共交通运输部发布公告，称从10月14号起，对美国企业、组织或个人拥有、运营及持股 25% 及以上的船舶，悬挂美国旗或美国建造的船舶，征收船舶特别港务费，由挂靠港口海事机构执行。此举回应美国4月17号的301调查措施，该措施对中国船舶加收港口服务费。美国亦将在10月14号开始对中国船舶加收港口服务费。该计划在今年4月首次公布，颠覆了长期以来依赖中国造船能力的全球航运业。美国著名评论员 DC Journal 表示，这个绝非巧合，中共的盟友伊朗其 90% 石油出口来源在近期冲突中失利，中共意在长期削弱美国，制造分裂。随着加沙和平临近， 中共加码贸易战施压，我哋必将击败呢只纸老虎。时评人蔡晨坤认为，中共最新一系列举措使得中美关系继续坠落，川普仍知道中共内部究竟边个喺度做主，边个能够对话。川普十号喺 Truth Social 发文，猛批中共变得非常敌对，向全球各国发函，实施稀土及几乎所有产品的出口管制，目的是堵塞市场，损害世界经济。他说中共此举令人震惊，而为蓄谋已久，形成垄断。美国拥有更强大垄断，但以往未利用，现将是中共回应而经济反制，包括大幅提高对中国输美产品关税，并考虑其他措施。他取消两个礼拜后在南韩 APEC 峰会与习近平会晤计划，并质疑此举时机与中东和平考核。川普说，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生到这个地步，但是或者就好像所有事情一样，时机已经成熟。最终尽管这个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对美国来讲，这个将是一件好事。此外，9号川普政府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以平衡美中航空公司竞争，此禁令或影响中国各航，东方航空、厦门航空及南方航空的部分美国航线。交通部给中方两日回应时间，最终命令最早11月生效。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愿意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耐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现在马上到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吧。10月10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宣布，一项历时五年的跨国联署运动打倒中共恶魔签名总数正式突破500万。这场名为打倒中共恶魔的全球联署行动，是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2020年疫情时期发起的。当时中共被指对民众隐瞒疫情的真相。五年过去，联署行动已经成为全球反极权浪潮的象征。除了联署，纽约义工还率先推出 NCCP 车队游行，穿越美国社区，成百上千辆汽车组成流动真相长城，吸引无数民众挥手致意，跟拍上传，形成社媒上的光明浪潮。据主办方统计， NCCP 的签名者中有超过八成是非华裔民众，远超国籍与种族，其中多数或者从未去过中国。来自德州的退休老师玛丽詹森说，他从没关心过中国的政治，但当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展示遭受迫害的画面时，他震撼地说，这个不是遥远的新闻，而是对人性的考验。我签名是因为保持沉默就等于共犯。在澳洲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一位年轻母亲签名，他对义工说，我希望我的子女长大后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讲真话的世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先生表示，当世界陷入恐惧与封锁时，人们开始问这一切灾难的根源是什么，答案是中共本身就是病毒之源。所以我们呼吁全球民众站出来，以签名的方式表达拒绝。这500万个签名并不只是数字，而是来自全世界500万个良知的选择。签名来自美国、欧洲、澳洲、亚洲各地，不分种族，不分信仰，却有着同一个心愿，拒绝极权，反对方言，捍卫人类尊严。据明慧网10号报道，一名北美网友发文说，最近西藏一个冰山旅游区有导游拍到现场焚烧人体，还有直升机出现，他就将影片放上微博，怀疑是器官手术之后再焚烧遗体灭迹。结果隔日，这个导游就在冰山上丧命， 但是相关消息很快被删光，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就同疫情真相胡音宇冤梦弄案一样。继九月的冤梦弄案之后，全球已掀起强烈的反共声浪，很多人表示冤梦弄案成为他们看清中共黑暗的转折点。在一个月之内，已有36人在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遍及山东、天津、台湾、加拿大、美国等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青年、学者、宗教信徒、普通百姓。来自山东的吴浩宇写道，习近平在阅兵时提到换器官和活150岁的话令人惊恐，仿佛中国人民就好像待宰的羔羊。加拿大李芳芳就说，疫情已经令他心寒，冤梦弄案更是令他绝望，这个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吞噬灵魂的系统。多名声明者以悔悟和觉醒为主题，网友心慰表示，从铁链女到唐山打人，然后经历疫情封控，被蒙蔽了40多年，亦终于醒悟，以前还为这个党辩护讲话，善恶不分，真心忏悔自己过去的愚昧无知。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数据，全球平均每日约有5万至6万人发表三退声明，高峰期甚至突破10万人，累计三退人数至今已经超过4.5亿人。汪志远先生表示，我们要让更多人明白，共产主义不只是中国问题，它是全球的灾难。拒绝中共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人性的觉醒。当历史审判到来时，当历史最黑暗的篇章翻过时，人们会记得极权仍示弱的时代，有人勇敢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行动将被记录在这个时代的道德灯塔。打倒中共恶魔不是仇恨的呼喊，而是对真理与良知的唤醒。10号，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宣布，在普京总统团队的合作下，帮助乌克兰因战争而失散的细路与家人团聚的工作取得了进展。过去24个钟头内，已有8名乌克兰儿童与家人团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在法治白宫的报道。事实上，在过去24小时内，已有8名细路和家人团聚。每个细路都因乌克兰战争而生活在动荡之中，其中3人因前线战斗与父母失散，流离失所至俄罗斯联邦；另外5人因冲突与跨国家人失散，其中1名小女孩而家已从乌克兰返回俄罗斯与家人团聚。今年8月，川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时，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笔写下和平信函，并托川普转交普京，信中呼吁普京应保护世界各地的儿童与未来世代。礼拜五，梅拉尼亚在白宫表示，自从普京收到他的亲笔信后，就以书面形式回复，表示愿意与他直接沟通，并概述了居住在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的具体情况。梅拉尼亚说，自此以后，我和普京总统就这些儿童的福祉维持了畅通的沟通管道。过去3个月，俄罗斯表现出愿意披露客观详细的信息，以反映当前局势。梅拉尼亚表示，目前他有双重使命，首先优化并透明的自由交换所有战争受害细路的健康相关信息，其次促进细路定期与家人团聚，直到他们返回家园。另外，他亦对那些战争中流离失所时还未成年，但现在已成年，并目前居住在俄罗斯的年轻人表示担忧。梅拉尼亚说，俄罗斯已同意在短时间内让年满18岁的儿童与家人团聚。梅拉尼亚强调，这个是一项维持不断的努力，近期内很多小朋友团聚的计划已在实施中，他希望和平早日到来，并从小朋友开始。以上是由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白宫报道。礼拜五凌晨，秘鲁总统博鲁阿特遭国会投票罢免。这位深陷民怨的总统 因为未能压制席卷全国的犯罪浪潮而被迫落台。星期四深夜，在投票通过的四项罢免动议后，设有130席的秘鲁单元国会对总统弹劾案展开辩论和审议。议员们指控博鲁瓦特政府无力压制犯罪。议员们要求博鲁瓦特在午夜前前往国会为自己辩护，但他并未现身。午夜刚过，124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了对总统的罢免决定。在国会启动弹劾案前仅几个钟头，首都利马音乐会枪击案再次点燃民众对犯罪问题的怒火。与之前的八次罢免行动不同，这次几乎所有议员都表态支持对总统的弹劾动议。10号凌晨，秘鲁国会主席38岁的律师何塞克里宣誓就任临时总统，接替博鲁瓦特完成剩余任期。博鲁瓦特的原定任期在2026年7月28号结束，大选定在明年4月举行。2022年12月，在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洛遭国会以相同机制弹劾后，时任副总统博鲁瓦特上台。在博鲁瓦特总统上台后的三个月内，全国爆发超过500起抗议活动，要求他落台。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中旬，秘鲁共发生6041起命案，创下2017年以来同期最高纪录。同期发生的勒索案件达15989宗，同比激增28%。同时，博鲁瓦特深陷多起丑闻，因多项指控接受调查，包括未申报其拥有的昂贵的劳力士手表、2023年接受隆鼻手术隐身两个礼拜，以及2022年镇压示威民众造成60人离世，民众怨声载道。据民调显示，博鲁瓦特的支持率仅为2%至3%，成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时事评论员南述认为，中共以一带一路为诱利，长期对秘鲁进行深度的渗透，这样目前中共正在修建一条连接秘鲁和巴西的横跨整个南美洲的大陆铁路，这个也就是中共在南美洲进行深度渗透，在美国的后院进行全面的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这样这一次秘鲁的总统换人，下一步他会带来秘鲁和美国、秘鲁和中共之间这个三角关系怎样的变化，会怎样去影响中共未来在南美洲的战略布局，这个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问题。近日，欧洲媒体揭露一宗震撼欧盟内部的间谍案，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政府自2012年至2018年间在比利时内秘密建立情报网，长期渗透欧盟机构，以掌握欧盟对匈牙利的不利决策。曝光的起源是因为有欧洲调查记者和部分安全机构联手追查一些异常的信息，有欧盟官员发现布鲁塞尔代表团某些匈牙利成员经常接触敏感文件且行踪可疑，于是提升警戒层级，展开内部安全调查。好快，配合情报和通讯监督，发现有人私下往外传送欧盟的机密资料。匈牙利常驻布鲁塞尔代表处的几名外交官实际上是秘密特工，核心人物代号 V 的情报官以圆滑聪明著称，最后来因为过于高调操作粗糙，在2017年被识破，导致整个情报网的瓦解。消息一传开，奥尔班政府马上变成众矢之的。据 No Report 报道，欧盟已经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全面调查匈牙利的情报渗透活动。欧盟委员会10月9号表示，任何针对欧盟机构的间谍行为都必须严肃看待，将对匈牙利涉嫌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展开调查。欧盟这次认真查办，检查所有匈牙利在欧盟机构的官员，未来可能还会限制代表团的活动权限，加强内部安全与审核。有报道认为， 匈牙利以后参与欧盟的重要政策时可能会被孤立，好似基金补助或决策投票可能都会被阻止。严重的话，欧盟甚至有权暂停匈牙利的会员权益，将一些决策力降到最低。观察家认为，这场间谍案不只是情报问题，更是信任危机。匈牙利一直和俄罗斯走得很近，现在欧盟成员国开始对匈牙利多加提防，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合作，增加冲突风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